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陈一书。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栏目。那么我们跟大家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有关于澳大利亚经济和制造业有关的话题。那么在上周的时候，是有关于澳大利亚经济和制造业有关的话题。那么在上周的时候，澳大利亚霍顿汽车公司，我们非常荣耀的自主品牌啊，曾经的自主品牌，那么生产的最后一辆汽车在南澳的阿德雷德工厂下线，至此澳大利亚境内所有的汽车制造厂是全部的关停。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标志着澳大利亚汽车制造业的一个终结。
嗯，那么大家都知道，汽车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实力和制造业水平的一个指标之一。那么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在高福利和低效率的挤压之下，是不是后继无力了？那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怎么样才能够进行经济转型和实现永续的发展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把电话连线到我们的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早。
嗯，我们来今天聊一聊这个有关霍顿汽车关停，包括澳大利亚汽车工业的话题啊。那么你从阿德雷德那边过来的，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
对啊，这个阿德雷德它这个汽车制造厂，这个霍顿的汽车制造厂在阿德莱德的北部，在一个叫伊丽莎白的这个区，这个地方呢是在阿德莱德经济可以算是欠发达的地区，然后那边的就业机会也不是很多，有相当比较高的比例的人是靠这个政府的这个福利而生活的。
嗯，
这个霍顿厂是这个说是这个地区吧最大的一个就业提供者。这个工厂在关闭之后，我们就是不谈制造业之外，其实是对这个北阿德莱德这个地方的这个区的这个经济打击是会比较厉害的。
嗯，
因为它不光是涉及到这个汽车制造厂的这些工人，
是
而且是包括这个全澳洲有这个120家的这种各种供货商、零件这个提供商。
嗯，
所以说这回这个波及的面积不光是这些汽车制造业的这些工人，而且是这种各种零配件商的，所以说将近全澳这个在这个三个汽车厂工作之后，差不多有将近50万人，5万人啊会失去工作。其中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能就是很难再次找到工作了。
是，那这个汽车呢制造业其实是一个上下游产业都影响非常广的，而且包括有这么大的工厂在那个地方存在，它周边的这个产业都会有一个拉动的一个效应。现在目前咱们来说这个霍顿这个汽车，它其实历史是非常久了，而且一直是被作为我们澳大利亚这个荣耀存在的。那它的这种关停对于澳大利亚这个精神上的打击会不会也是很大呢？
啊，对，其实你要说到这个霍顿它这个车啊，它这个车是也是虽然说也是美国品牌，也是美国这个通用汽车，但是它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生产的历史非常久，所以说就一直被作为一个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民族品牌。不光是我们在这个最起码是在南澳洲啊，在很多州的这种警车甚至是这个总理的这个座驾都会用这个车，也是一种民族品牌。这个确实也是对这个这个打击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嗯，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看看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要谈。首先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各位好，各位好，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哎呀，准备了这么多材料，19大，结果不谈了。
没有不谈，而是说19大昨天刚刚这个闭幕，
哎，
我们也需要一段时间准备。
很扫兴啊，很扫兴啊。这个谈谈这个澳大利亚的霍顿吧。
嗯。
我是这样的，我换位思考一下，就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进入全球化，还是在20-30年之前那么一个工业生产的状态，
嗯，
和这个国际这个是贸易的这个状态下，霍顿这个厂会不会关掉？我的判断是不会关。
所以您认为国际化是一个全球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现在讲到霍顿的时候呢，总提到这个霍顿这个产业给我们澳大利亚带来多少工作，带来多少东西。不错，它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东西，相关产业。但是我想提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好多人呢没有考虑过另外一个问题，就一个霍顿厂在我们澳大利亚 目前这种所谓的高福利、国家高补贴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钱是谁给他们补进去的？我的考虑是否是，就我们澳大利亚人为这个产业，在当时候那种国际的这个贸易情况之下，我们有这么多的产业养着，可以不需要 Holden 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同时还可以给 Holden 提供很多帮助。
嗯，
那么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我们澳大利亚人给 Holden 的帮助呢，越来越捉襟见肘，也就是我们呢没有什么底气帮他了，我们也帮不了你了。你呢现在是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澳大利亚帮不了你多少东西，第二它本身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下降，所以这个耗子钻进风箱里，这两头一吹呢，我估计这事情多数就是黄了。我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帮不起他了？因为从这个二三十年之前，所谓四小龙国际经济开始，印度、中国啊，说南韩这些企业起，因为这二战以后，二战之前这些国家几乎都是衰败的，不能再衰败了。二战以后，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和平的环境以后，这些国家相继都起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澳大利亚呢？这个竞争力呢，应该是受到严重的挑战。同时，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劳资关系法到现在都通不过，那么这样的弄的话，是不是这些企业本身自己的竞争能力非常之差？相对二三十年之前，跟那些竞争对手的话，相对的非常差。在这个基础之下，我认为啊，这个整个工业这个基础、工业这个底子，对这个 Holden 呢，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
嗯，
因为它相关的企业。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之下跟国外的任何企业去竞争，包括我们什么这个服务业啊、钢铁业。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您认为这个 Holden 的终结其实也是一个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要看什么情理了。如果是从这个讲道理的情，它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在我们进行全球化生产的时候，对我们澳大利亚实行沉重打击的时候。在那个前提之下，我们澳大利亚的政府本着一种无知少女的这种心态，全世界人们都是可爱，我们就参加了那个所谓的世界贸易组织。那个组织呢，可以这样讲，有很多不守规矩的国家，包括中国，包括印度，包括南韩，他们吸走了我们澳大利亚大量的血液，没有多少反馈的。没有了反馈的。那么在这样之下，我们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产业养不起好的这样子，我们再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再生活下去。关键的问题，我们就是什么，一定要改变贸易规则了。一定要，如果改变不了之情况之下，我建议澳大利亚不单单是耗能汽车，对很多产业我们都要竖起臂来，没有办法。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这样子，那个所谓的全球化，那根本就不是全球化，那是流氓无赖化，这是更关键、更关键。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那赵先生呢，这里也提醒您啊，这个十九大的话题不是我们不聊了，而是因为昨天的刚刚闭幕，我们也得需要有段时间来进行点评和分析。您准备的那些材料还是留在手里，我们后续还是要跟大家来探讨这个十九大的话题。那么今天呢，听众朋友，您收听到的这个正在行动呢，跟您聊的是我们澳大利亚本土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霍顿汽车厂关闭，那么牵扯出来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制造业面临的这个危机和以后经济转型的话题。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继续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下一位听众是麦克，你早。
主持人好。
您请讲。
那个，我觉得那个 Holden 的关闭，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它标志什么东西呢？它标志的就是说，从那个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的，在这一波以制造业为主的这样一个城市化、人口这个增加这样一个东西，制造业，这所谓的工业化过程。已经进入了一个，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后工业化时代，在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这个我们要意识到，也就是说，以前的这种发展模式，突然消失了。那么，这为什么会消失的这么快，消失的这么突然？这个应该是和刚才那位先生说的一样，归功于全球化的推动，归功于这帮政客近几十年来的搞的所谓的全球化。本来这个事情的消失可能会走得慢一点，但是这个消失是必然的，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新的工业革命起来，但是它的内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不是以人口像制造业这样的人口劳动力这样一个大量的增加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一个在我们眼前可能看到的这工业革命，就是所谓的机器人革命，那个人工智能革命马上就要来了。这些东西 是不需要人口的，
嗯，
不需要密集劳动密集型的这些产业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
嗯，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点我们要看到，当这个制造业消失的时候，当这个后工业化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政客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还在传承着旧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所谓的大欧洲政策，高人口政策，不断的移民，不断的鼓励生育，这一些的东西，他们是在走火入魔，他们已经是完全脱离了现实。
嗯，
所以我觉得澳洲应该很清楚，
嗯，
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嗯，澳洲实际上是在走回头路，走到100年以前以农业矿业为主的这样一个生产构架。如果你大量的进口，现在在才大量的进口人口，大量的增加人口的话，那么我们这十几年来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就是生产效率的下降。现在我们澳洲已经排到二十位以后了，已经排每年的下降，而且我们现在的人均的 GDP 是负的，我要搞清楚，人均的 GDP 是负的，要搞清楚啊，因为人口的问题，那么很多从那个人口这个平均来说，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
嗯，
所以这一系列问题应该提醒这些政客赶快修正政策。我们澳洲的未来是什么？北欧化，记住这一点，
嗯，
北欧化，好吧？
好，
我就说这一点。
好的，非常感谢 Mike。那 Mike 提出了未来这个转型的一个方向啊，是北欧化。
哎，行动。
哎，你请讲。
我可以加几句吗？刚才这个 Mike 先生说到了这个人均 GDP 是负数，我不太理解他这个意思啊。
嗯，他是不是说是增长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数据哪来的。嗯，你说。
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人均的 GDP 在全球是排得很前的，这个超过了这个5万美金一年啊。
嗯，
而且是说到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制造业、矿业、农业，可能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我们还是一个以初级产业作为基础的一个经济。
嗯，
其实澳大利亚我们就很久以前都是一个服务型经济为主了。
嗯，
所以说这个服务业在澳大利亚这个整体的 GDP 的已经超过了70%，就我们这个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啊不到9%，而且这个矿产业这个第一产业也是在整体这个 GDP 也是不到10%。
嗯，
虽然这个矿业农业对我们很重要，但是在整体经济环境中远远超不过金融服务业各个方面的。
因为我们这个在讨论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论点，就是认为澳大利亚其实是以一个卖矿是吧，卖农产品起家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且一直维持这个现状到目前为止。但是确实就是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还有教育产业等等的，目前已经是成为澳大利亚非常支柱性的产业。
对，而且刚才就两位先生也都提到了这个全球化对澳大利亚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可能也是在最近，我觉得是这个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是比较越来越有这个影响力了。但是我必须就是说，要说到这个澳大利亚经济，我们这个经济改革历史在70年代，我们是单方面宣布这个解除贸易堡垒，就是这个减低关税，这个是经济改革，就是从70年代开始。一直以后，就是包括这个80年代这个经济改革，就是开放市场，汇率，这个移动汇率。所以说，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改革长期来的经济繁荣，过去的25年是来自建立于这个自由贸易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所以说，我是说不能就是不管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最起码是在澳大利亚前25年的经济发展，包括繁荣，完全是建立在澳大利亚这个接受世界这个全球贸易化，而且是在单方面宣布这个取消贸易堡垒。这个不是说通过加入 WTO， 而是当时的政府第一个就是说，澳洲所有的产业也是在工会强烈的反对下，这个单方面取消这个关税，所有的这个产业的关税的25%。
嗯。
所以建立澳大利亚繁荣的这个基础，我觉得这是有必要说的。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那么时间有限啊，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对，您请讲。
好，大家好啊。听了前面两位那个点评的那个嘉宾，好像第一位呢还是比较有点意识形态化啊，什么流氓政府的，这经常出现，我不大喜欢这样。大家谈论问题，汽车制造业嘛已经消失了。咱们谈这个问题比较好。全球化呢，任何那个经济措施呢，我谈一点看法，就像蔡先生说的，不能有一种片面的，就是比较激烈的那种思维来谈论这个问题。 任何全球化都是有相辅相成的，就是它的两面性。
嗯，
就是你既然得利了，你也要付出的。那么就是像蔡先生说的，他已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他是享受到全球化的红利的。他是面对的就是国际贸易堡垒的时候，他第一个取消就是降低关税，面对国际挑战。这个涉及的问题，我个人看法是认为一个国家的对技术的那种追求的问题和创新的问题，特别是在汽车制造业。当时80年代中国第一次搞汽车，没有什么技术的，现在你看看它的技术怎么样。它当然也进口，进口里面涉及到什么东西，学习，学习是什么 copy。 你澳洲也得这样说，你当时澳洲在那个80年代，你的汽车产业你不落后啊，你至少领先中国吧。记得后顿还出口到沙特阿拉伯3.8那个 Lita 的 engine 的 V6 的。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政治家要面临的挑战，就是什么提升的制造业的技术，这种技术你要不断更新创新。举个例子，这里汽车有一个福特 Holden， 然后呢米其林 Toyota 尼桑，这些所有的汽车厂商在这里制造汽车都享受政府补贴的，一年几千万，一年几千万。那么这个问题，拿了补贴以后，你是不是能提升你的技术竞争力？还有必须提到一点问题，澳洲的通货膨胀随着房价的提高是相当相当厉害的。在大约10年前，我就知道，偷的一辆车制造到海外竞争，它比人家贵3650块钱。10年前，之所以关车厂是必然趋势。那么我们再说，就从技术上面层面上来讲，你是竞争不过日产车，包括 Toyota， 包括美斯宾西。还有的问题就是制造业的精细化。说实话，那 Holden 的车和那个福特的车，你现在日本人在15年、20年前就说过这句话，你福特的车制造的汽车跟我日本车已经相差10年的技术了，而且是落后10年。20年前讲这个话，
好的，
15年前，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涉及到什么流氓政府啊，什么条约啊，是你一个技术层面，我认为。所以蔡先生讲的比较好，你要考虑到两面，你对国际有承诺，你也享受红利，并不是说你只有承诺，好像现在澳洲变成一个冤大头一样，好像我只奉献，我没有享受。不要忘记，你澳洲享受了很多很多了，应该这样说的。
好的，
好，
非常感谢陈先生。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有限啊，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尽量把大家都接进来。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下一位听众石先生，您早，请您言简意赅。哎，您请讲。
我言简意赅，因为刚才陈先生和嘉宾其实已经把我是要说的话已经全部分析得很到位了。
哦，
我想我在这里也不做太多的分析，我只想说就是说，从28年前、30年前到澳洲看到，一个一个的工厂的关闭，从那个尼桑关闭，车子一步步的关闭，我觉得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公民看到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呢非常。
那您觉得未来这个澳大利亚产业转型有希望吗？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政客，如果我们澳大利亚人能够放弃以前那些忧郁的那些条件，如果放弃两党之争，只知道你争我我争我，以没扛着民主的大旗，就知道大家互相抵制，然后没有任何效益的话，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肯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那么如果我们大家都是保留的像前面两位听众赵先生和那个 Michael 他们的思维的话，那澳大利亚是根本就没有前途的。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现实摆在我们面前，对吧？就像美国一样，美国现在有多少工业？没有多少工业。我们大家不是一说美国好吗？对吧？美国有多少工业？没有多少工业。那么我们澳大利亚在这个世界的变形转型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我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准备？我们准备如何应付这样一个转型？我们都没有考虑，而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两党之间的竞争，在讨论那个同性恋是否合法等等这类的问题。特别愚蠢的是，最近还在讨论什么？那个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不是应该加入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政客有的时候真的是愚蠢至极，愚蠢至极。就是说他好像一直以来在这种忧郁环境中啊，他好像看不起所有人，好像觉得澳大利亚是超过所有人，他没有想到其他的国家，他原来看不起的国家，能力上技术上都已经远远超过他，而我们还沉迷在过去那种 honeymoon 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愚蠢啊，不应该有这前面两位听众这种态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澳大利亚真的晚了。谢谢啊。
好，非常感谢史先生，那么表达个人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把时间马上交给另外的听众啊，时间有限。李先生您早。
哎，您好。
哎，您请讲。
他这个主要问题 不是全球化的问题。
嗯，您觉得是
全球化没问？全球化没问题。
嗯，
主要问题就是创新的问题。我们的特斯拉、嗯，特斯拉就是一个在美国生产的东西，在美国出口到全球的高级东西。宝马就是一个在德国生产的东西，他们的福利、他们的人工、他们的工会，都跟澳大利亚差不多的，对吧？但是他们活得很好，
嗯、
利润很高。
嗯。
我们的问题主要是自己没有进行技术创新，
好的，
别的什么也不要说。
嗯，好，
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李先生，那么提到这个技术创新。最后一位听众，我们接进来的是李女士，您早。
哎，你好，行动。
哎，
我觉得那个我们澳洲应该布局那个智能机器人，因为人口澳洲人口严重老龄化的话，那个机器人好比可以帮助老年人啊，就说而且还有一些智能机器人就是可以解放那个年轻人的那个生产力，使他们一边工作可以一边旅游啊、学习啊，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我觉得澳洲应该布局这方面，因为智能机器人是以后发展的那种趋势。
嗯，
谢谢。
哎，好的。
同样是技术创新方面的。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呢，留给最后一位听众王女士，您早。
哎，喂，你好。
哎，你好。
我是想说，就是 Holden 虽然是关门了，但是澳洲新的这个更大的这个企业又开始了。现在在澳洲的北部，他们和印度阿达尼公司签了220亿美元的一个项目，他将开发这个煤矿，是澳洲最大的煤矿，可以有上万个工作职位，而且是没有457签证这类的，全部解决澳洲人的工作。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 Holden 虽然那个就是没关门了，但是澳洲的经济是非常广阔的，
嗯，
不会就因为这一件事而导致经济怎么样。这个煤矿非常非常的大，它开发以后相当于5个悉尼的 Hub Town， 非常非常的大，是澳，而且是 generation 的 job， 可以几代人来做这个工作，
嗯、
大概签了50年到70年。
好的，
我就说这些。
嗯，
好
的，
谢谢，
非常感谢王女士。那李女士和王女士呢，也提到了其他的这些未来方向啊、
嗯，
发展的方向。包括就业的方向。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留给蔡源。蔡源，其实我们这个关注 Holden 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关注澳大利亚未来经济转型。你觉得未来澳大利亚经济转型可能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有什么样有前景的？
因为我们这一直就是说到了这个，可能很多人说能政府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澳洲很多的这个经济转型，尤其是在过去的很多时间，
嗯，
就是也是可以说是一个自动的转型吧，
嗯，
就是因为这个澳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养老产业或者是招收这个金融产业，
还是服务型的是吧？
服务型的行业，你要说是这个创新，有澳大利亚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创新，但问题是我们市场太小了，
嗯，
所以说很多时候它商业化的时候，前期一直是在这个依靠美国去商业化，以后看是不是通过这个亚洲更大的市场，能让澳洲一些比较先进的科技或者发明是在这个亚洲地区的商业化。